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4月30，我是朗清。
我是康华，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七国集团峰会6月16日继续在法国举行，乌克兰战争成为当天议席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后表示，G7领导人普遍认同俄罗斯并没有赢得这场战争。各方讨论了进一步对俄施压的方案。根据路透社报道，可能的新制裁将针对俄罗斯能源、银行和军工产业，特别是继续限制俄罗斯的石油收入。泽连斯基同时呼吁西方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以应对俄军近期持续空袭。欧洲领导人则希望借峰会机会说服特朗普维持对乌支持，并在推动停火谈判的同时不放松对莫斯科的压力。外界认为这次峰会既是 G7 协调援乌政策的重要场合，也是在考验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的最新立场。
美伊停火框架协议公布后，伊朗方面6月16号提出新的关键条件。伊朗外长表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协议必须包括以色列撤出黎巴嫩。这一表态立即引发外界关注，因为以色列已经拒绝接受相关要求。美联社报道称，美伊双方此前都承认协议主要着眼于停止军事攻击，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一些更深层的分歧被留到后续谈判解决。如今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协议落实条件，可能使原本脆弱的停火安排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分析认为，这显示中东多条冲突线仍然交织在一起，美伊关系、以色列安全政策以及黎巴嫩局势都可能影响停火协议能否真正执行。
非洲疾控中心6月16日报告，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埃博拉疫情可能发展为该国乃至非洲大陆最严重的疫情之一。路透社报道，疫情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但真实规模仍不清楚，部分地区数据缺口严重，接触者追踪也受到社区抵触和安全问题影响。此前统计显示，刚果东部三个受影响省份已报告数百例确认病例和上百例死亡，疫情规模已经进入历史上较严重的范围。非洲疾控中心负责人表示，仍有大量潜在接触者没有被追踪，这让病毒传播风险继续上升。公共卫生专家担心，如果疫苗接种、隔离治疗和社区沟通不能迅速加强，这场疫情可能重演2014年到2016年西非埃博拉危机的严重后果。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座水上乐园发生疑似触电事故，造成12名儿童受伤。当地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6月15号上午，地点是距离温哥华东南约65英里的卡尔特斯湖水上乐园。 初步调查显示，孩子们可能在排队等候游乐设施时接触到带有异常电流的栏杆后受伤。警方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12名儿童送医，他们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其中10人是来自高桂林港一所中学的6、7年级学生，当天正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截至周二仍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故是由人为造成的。省级职业健康与安全机构正在调查具体原因。水上乐园方面表示，园区已暂时关闭，并将配合调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10。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重庆官场动烈之烈，薄熙来已降。在中国官场也算一个奇特的现象。现任重庆市委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袁家军周一似乎给出了一个解释，出问题的官员在于没有把忠诚摆在首位。重庆官场现象甚至可以用残忍来形容。在位上栽倒的第一把手，中国政治局委员兼市委书记就有可能入场的薄熙来，可能在20大上位的孙政才，4任市长，3位仕途坎坷，仅张国清是溢出。20大进入政治局，副市长落马更为密集。原副市长吴存荣目前被判无期徒刑。2019年，官方通报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在任上因病离世。以近几个月而言，就有市长胡恒华被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安祥突然死亡。这像是魔咒，似乎又有脉可循。例如公安局长张安祥的突然死亡，让人联想到重庆公安局长是一个高危职业。4任公安局长朱明国、王立军、何挺、邓辉先后落马，其中引爆薄熙来事件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更是轰动中外。中国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6月15日在市委会议上表示，要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持续恢复净化政治生态，要坚持把忠诚履职摆在首要位置，维护党中央权威。袁家军讲话应是对外界质疑以及传闻不断的一个回应。今年年初，洪华接连缺席重庆市多个公开活动，网络盛传其已落马，直到3月20日，中纪委和国家监委指其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4月17日，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两江新疆区委书记、被视为前任市委书记陈敏尔亲信的吴贵也被中纪委宣布调查。更诡异的是，5月7日，据重庆日报披露，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安祥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离世，引发许多揣测。袁家军周一的讲话似乎包含几层意思，首先影射的是重庆官场动荡史，以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来点出重庆官场问题源 远流长。之前的市委书记陈敏尔喜欢讲清除博王孙流毒，现在已经到了习近平总书记3任末期，仍然流毒深远，远远没有彻底肃清。袁家军此话等于给重庆高级官员们套上一个紧箍咒，至于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则指现状，意味着重庆官场仍需要持续清洗。
为什么袁家军当着重庆市主要党政干部讲出这番话？重庆官场到底中了什么样的魔咒？高级官员总是难逃覆灭的命运，袁家军无法解释，或者这超出了他能够指明的范围，但袁家军说出了一个关键词，忠诚。他说要坚持把忠诚履职摆在第一位，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摆在首位。 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对忠诚问题看得非常重，为此在党内制定了两个拥护、两个确立，要旨就是拥护习近平、忠诚于习近平，尊重习在全党的至尊地位，这是天条，谁都不能触碰。能制定这样严重的个人崇拜的天条，一方面说明最高领袖的强大，一方面也透露出最高领袖的不安全感。重庆的官员们难道不懂得忠诚比什么都重要吗？但是他们为什么照样落马？这究竟是因为他们的忠诚度在某一刻出了问题，还是领导人怀疑他们忠诚度不够？有分析认为，作为重庆市委书记的袁家军在这里大谈忠诚，实际上是做给中央看，说给习近平听，让总书记放心。同时对袁家军本人而言，除了表忠心不能不清楚，对他本人而言因近不远。重庆贪官辈出显然不是中国官场的一个孤立现象，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以腐败之名清洗的高级官员多不胜数。但像这样一个中央直辖市如此集中的涌现贪官，且明知重庆是危地，官员们仍前赴后继，实难令人理解。好像薄熙来倒台以后开出了一个坏的先例，按照党内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矩，应在中共二十大接班的储君孙政才在十九大开幕前几个月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倒台，其后来派去亲信陈敏尔执掌重庆，一上来就宣告要清除博王孙余毒，这位一度被视为习可能的接班人之一，在重庆待了几年，无声无息平调到了天津。有网友嘲讽，虽失宠没出事上上签。几年来市长副市长常委之内相继跌倒，网上有舆论质疑，到底重庆这地方风水变位对当官不利，或者是自从出了薄熙来，在上总是疑神疑鬼，放大审视重庆官场，官员们落马像走马灯。与此相对的是，重庆这地方现在却成了网红风影而至打卡的热门城市，李子坝轻轨穿越居民楼，神女大扶梯，红岩洞人山人海。法国《世界报》报道，在这座充满未来感、拥有令人惊叹的科技景观的城市，网红和博主们受邀前来制造话题，成为北京利用网红重塑其形象的重地。然而，管理这座城市的高官们继续一个跟着一个落马。
中国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新教教会表示，他们有两名领袖被拘留，之前已有数十名包括儿童在内的信众被带走问话。秋雨圣约教会周一在一份声明中称，当时他们正在四川锦江江油进行主日聚会，期间武装警察突然闯入聚会场所。这间在2008年在成都成立的教会长期受到当局关注，中共对宗教活动实施严格管控。创办人王怡律师在2018年12月的一次突袭行动中被拘留，其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经营等罪名被判处9年监禁。该教会在其于 Telegram 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不清楚当局在星期日拘留两名教会领袖燕红和吴武清的理由，中国当局至今未有回应，亦未做出任何评论。教会亦分享照片和影片，画面显示信众坐在一家酒店大厅内，被一支特警队伍包围。部分参加者估计，当日上午11时突袭期间，现场至少有50名警员。教会表示，超过30名成员及领袖被强行带上几辆警用车辆，押往江油看守所问话。 整个拘留过程中，大家团契、唱诗与祷告，直至大部分人被释放。其余信众，包括长者和儿童，则被留在酒店大厅内，随后执法人员对其进行了身份登记。流传的片段显示，即使是一名便衣警员走上舞台，多次高声要求停止，部分信众仍继续唱诗。教会表示，警方曾试图要求在大厅内的人签署一份声明才可以离开，但保证书拒绝透露声明的具体内容。有信众拒绝签署，最终于当日下午6时被允许陆续离开。除了艳红和吴武清之外，其余被带走问话的人士亦于星期日晚上9时到11时间陆续获释。这两名律师过去曾被当局拘留，最近一次是在当年1月，当时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传唤他们。中国当局于2018年表示，全国有4400万基督徒，但不清楚这个数字是否包括众多地下教会信徒。中国共产党要求基督徒只可以参与由政府认可牧师带领的官方教会活动。多年来，不少信徒转而参加被称为家庭教会的地下教会。但基督教团体指出，政府的管控明显收紧，拘捕行动亦日益频繁。非营利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表示，星期日的突袭再次清楚显示，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和平的基督教崇拜视为对国家控制的威胁。去年10月，中国另一个地下教会西安教会约有30名领袖和7个城市被带走，其创办人金明日至今仍被羁押。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白淑然表示，对秋雨圣约教会领袖的拘留是中国政府打压独立宗教活动、加强国家对信仰和崇拜控制的最新例证。白淑然指，秋雨圣约教会的成员多年来一直遭受骚扰和恐吓，而自2019年其创办人王怡被捕之后，标志着中国对基督教团体的镇压开始日益加剧。中国当局必须立即释放被拘留的两名领袖，停止对国内所有宗教团体的打压，并维护每一个人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仅仅因为其宗教信仰而被拘留。
北京长期以来在中国公民与外部世界之间筑起高墙，防火墙阻断信息、护照管控和出境禁令限制人员流动，但资金流动曾经是个例外。政府与民众之间曾经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普通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由地积累和保护财富，并且悄悄实现财富的多元化配置，政治上的限制就是可以容忍的。这种默契正在瓦解。过去几年里，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投资海外证券，尤其是美国的股市，但是最近几周北京采取行动，切断了中国家庭与全球资本市场之间的非正式渠道。当局要求几家拥有大量大陆客户的香港和新加坡券商在2年内逐步清洁这些账户。政府还扩大了海外投资规定的适用范围，首次明确涵盖个人投资者，并威胁要没收定义模糊的非法所得。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大陆居民进行海外投资的门户，如今这里的银行和券商也收紧了开户要求。一些券商告诉他们的大陆客户，只能卖出美股，不能买入。中国社交媒体应用小红书宣布，已经严厉打击教人们如何开设美股交易账户的帖子。北京正动用一切可能的杠杆，调动全国的私人财富作为资源，推动国家主导的科技自立和民族复兴进程。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重要讲话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指出，金融自由度必须服从国家安全。他警告说，中国不仅要防范对外开放的风险，还要防范地缘政治对手蓄意制造的风险。 地缘政治考量，还在以其他地方其他的方式不断地压缩中国投资者的机会。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斯比斯 X 在上周创造纪录的首次公开募股中将中国投资者排除在外。与此同时，就在中国普通民众最有理由将目光投向海外，为自己储蓄寻找更丰厚回报之际，北京却在筑起金融高墙。在美国，股票和债券是长期储蓄的默认投资方式，但中国的散户投资者往往对国内的证券交易所及 A 股市场敬而远之。在他们看来， A 股与其说是积累家庭财富的工具，不如说是一个受政策谣言和政府突然干预影响的投机决斗场。这个市场有许多绰号，诸如绞肉机。取而代之的是，过去20年里，中产阶级家庭将资金投入房地产。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人们买房不仅是为了居住，更是为了养老、筹集子女大学学费以及为子女积累资产。根据中国央行2020年的一项调查，近1/3的城镇家庭拥有2套住房，超过10%的家庭拥有3套或以上的住房。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irst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念线栏目，我是朗青，
我是康华。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周二，美国多个州6月16日举行初选和补选，最新结果陆续出炉。佐治亚州特朗普支持的联邦众议员麦克·柯金斯赢得共和党参议员提名，将在11月挑战现任民主党参议员乔恩·奥索夫。但在同州州长共和党初选中，亿万富豪里克·杰克逊击败特朗普支持的副州长伯特·琼斯，显示特朗普背书并非每战必胜。阿拉巴马州也出现冷门，前海豹突击队员贾里德·哈德森击败特朗普支持的联邦众议员巴里摩尔，赢得共和党参议员提名。俄克拉荷马州特朗普支持的凯文·赫恩赢得共和党参议员初选，民主党则提名齐森·芒恩竞选州长。华盛顿特区首次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市长和国会代表初选结果可能延后公布。本轮选举被视为中期选举前特朗普影响力的重要测试。
特朗普政府6月16号宣布，将进一步调整联邦教育职能，把特殊教育和教育民权执法等核心职责转交给其他联邦部门。根据美联社和路透社报道，新安排下，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将参与特殊教育和康复服务管理，司法部将参与学校民权执法， 学生隐私保护以及相关培训和咨询。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表示，这一调整是为了减少官僚层级，让相关项目由更具专业能力的机构来执行。但民主党议员、残障权益组织和教育公平倡导者批评说，特殊教育原本依托《残障人士教育法》保障学生获得合适的公共教育，如果转向卫生系统，可能削弱教育支持。民权投诉转交司法部，也可能造成案卷处理混乱和积压。此举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削弱教育部的最新一步。
美国司法部6月16日宣布，明尼苏达州15人被控合谋妨碍或伤害联邦执法人员，案件与今年早些时候在该州展开的移民执法行动有关。检方称，被告属于明尼阿珀利斯两个所谓反法西斯组织，涉嫌通过追踪移民执法人员车辆、设置路障、使用加密通讯软件协调行动等方式阻碍联邦执法。当天已有12人被捕，一人因其他联邦指控已在押，另有2人在逃。部分被告在明尼阿波利斯联邦法院首次出庭时，法院外爆发抗议，示威者和联邦人员发生冲突，执法人员使用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驱散人群。抗议者指控是政治报复，称抗议不是犯罪。检方则表示，案件证据将证明被告并非单纯表达政治意见，而是有组织的阻碍执法。相关移民执法行动此前曾引发强烈争议。
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在加州奥达华斯空军基地坠毁后，调查工作6月16号继续展开。多家媒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这架 B-52 是在一次测试飞行中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遇难者包括军方人员、政府雇员、波音公司员工和承包商。初步信息显示，飞机起飞后不久出现异常下降，并伴随急转动作，但具体原因仍未确定。调查人员将重点查看飞行数据、维修记录、测试设备以及发动机和飞控系统状况。官员表示，完整调查可能需要数月。B-52 是美军战略轰炸力量的重要机型，当前正进行现代化改造，计划继续服役到本世纪中叶，这也使事故调查受到更高的关注。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华盛顿州艾弗里特市市议会近日一致通过一项针对按摩店的新管理条例，但该法案在通过前后引发激烈争议。多名按摩行业从业者和移民权益倡导者批评该条例带有歧视性，可能会对亚裔和移民群体造成不公平影响，并指责市政府在立法过程中未充分征求受影响群体的意见。在6月3日的市议会会议上，10余名公共发言者表达反对意见，其中多数通过中文翻译参与发言。会议一开始便出现紧张气氛，一位仅以 JM 自称的发言者批评市政府未为会议提供普通话翻译服务，并暗示可能采取法律活动。
随后，市政府法律顾问欧福特向议会表示，在条例首次提交审议前，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主动联系受影响的按摩从业人员征求意见。这一表态引发现场和线上参与者更强烈的不满。来自华人社区的发言者平燕表示，我们也是纳税人，我们努力工作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根据新条例，埃弗里特市将华州现有的针对按摩及足疗行业的法规正式纳入了市级法律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从业人员必须同时持有州政府和市政府执照，营业按摩场所不得在晚上10点至早上6点营业， 明知对方违法经营仍出租场地的房东将面临处罚。
位于华盛顿州和加拿大边境交界处的小镇 Blaine， 周二凌晨发生一起涉及美国边境巡逻队的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就医，目前事件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 Rodney Scott 当天上午证实，一名边境巡逻人员在布莱恩开枪击中一名个人。联邦调查局显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没有边境巡逻人员受伤，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
枪击事件发生在第四街与 A 街附近的一处住宅区域边缘地带，这里位于美加边境附近的一片树林中，介于两处主要口岸之间，西侧的美加和平拱门和东侧约一英里外的太平洋公路口岸。事发后，大批联邦调查局、沃德科姆县警长办公室、布莱恩警局及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封锁区域并展开调查。不过，执法部门对外公布的信息十分有限，仅表示目前公众不存在安全威胁。
2026年世界杯终于来到西雅图，6月15日，西雅图将迎来本届世界杯在当地举行的首场比赛。来自欧洲的比利时队和非洲劲旅埃及队在 Seattle Stadium 展开较量，双方最终以1-1握手言和。比赛过程颇具看点，埃及队率先取香进球，比利时则在下半场加强攻势，替补登场的卢卡库连续制造威胁，最终迫使对方出现乌龙球，将比分扳平。虽然比赛没有分出胜负，但对西雅图来说，这一天的意义远不止于比分本身。
官方数据显示，当天共有66,775名观众来到现场观摩，几乎坐满了整座球场。这也是世界杯首次在西雅图正式开赛，标志着这座城市真正进入世界杯主办城市的节奏。比赛当天，体育场周边地区明显的比平日更加热闹，轻轨站、先锋广场、索子地区以及市中心多个区域都涌入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和游客。身穿不同国家队球衣的人群穿梭于街头、餐厅、酒吧和球迷活动区，人气高涨，整个城市弥漫着浓郁的国际赛事氛围。对于许多西雅图居民来说，这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世界杯带来的全球关注度。平日以科技产业闻名的西雅图，这一天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国际足球城市。
西雅图东部热门登山地点 Mount Si 本周发生雄狮袭人事件。6月16日的周二中午，位于北本德附近的 Mount Si 步道上，两名青少年在一头黑熊遭遇后受伤，其中一人被送往医院治疗，伤势没有，生命危险。事件发生后， Mount Si 相关步道被临时关闭，华盛顿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派出执法人员在山中搜寻涉事黑熊。根据金县警长办公室 Eastside Fire and Rescue 以及多家本家媒体的报道，当时一群年轻人在 Mount Si 步道头部途中遇到黑熊，初步信息显示黑熊随后向他们冲来，其中一名青少年与队伍分开，朋友听到他在林中呼喊，救援人员赶到后确认这名青少年在与黑熊遭遇后受伤，但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自行行动，随后被搜救人员用全地形车协助带下山并送往附近医院。另一名青少年也在事件中受伤，伤势较轻，不需要住院。有报道说他可能是在逃离过程中摔倒或扭伤脚踝。
周一，西雅图迎来了首场世界杯比赛，大量人群涌入这座城市，这也标志着一项筹备多年的保安方案接受了首次重大考验。西雅图市长办公室表示，首场比赛进行得非常顺利， 随着学校放假及赛事继续进行，官员们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将迎来更多的游客。西雅图消防局报告称，与未来发生与本周一比赛相关的重大事故没有发生。在唐人街国际区，商界和社区领袖表示，他们正为赛事期间可能出现的客流高峰做准备。这座城市充满了活力，阳光明媚，人流和各类活动都明显增加了。CID 商业改善区的陈先生说道，周一西雅图举办了首场世界杯比赛，由比利时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不仅吸引球场的球迷前往体育场区域，还在赛前赛后将大量的人群引向了周边街区。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一组的两场比赛中，欧洲球队都取得了胜利。法国队在纽约新泽西赛区以3-1击败塞内加尔，取得开门红。姆巴佩下半场梅开二度，不仅帮助法国锁定胜局，也以58球超越吉鲁，成为法国国家队历史射手王。另一场比赛中，挪威队在波士顿以4-1战胜伊拉克，哈兰德迎来个人世界杯的首秀，上半场打进2球，帮助挪威在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后赢下首战。伊拉克一度由艾曼·侯赛因扳平比分，但随后因失误和乌龙球被拉开差距。一组首轮过后，法国和挪威同积3分。
世界杯小组接组首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在堪萨斯城以3-0战胜阿尔及利亚，迎来开门红。全场焦点属于梅西，第16分钟他中路推进后远射破门，为阿根廷取得领先，随后又抓住对方门将失误补射得手。比赛后段，梅西再以一脚冷静推射完成帽子戏法，锁定胜局。这也是梅西在世界杯上的首个帽子戏法。凭借这3粒进球，梅西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追平了德国名将特劳泽，并列第一。接近39岁的梅西用个人的表现证明自己仍是世界杯赛场最具决定性的球员。阿根廷则凭借这场胜利，在小组出线竞争中占得先机。
财经方面的消息， 美国股市涨跌互现，道琼斯更月平均指数上涨 0.64%， 收于51,999.67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57%， 收于7,511.3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15%， 收于26,376.34点。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康华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又和你见面了。今天呢是主持人 Peter 和大家见面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到了一位徒步爱好者，也是一位世界徒步旅行者的，也算是一个 semi expert 吧，来和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徒步经历。那么首先请到我们的今天的客人老李和大家见面。老李你好。
Peter 你好，西雅图的华人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老李。
那么首先老李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出生在哪里，你住在哪里，你的成长经历好吗？
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吧。我出生在湖南永州的一个大山里面，然后我是在青岛和上海求学，然后在湖南啊，然后在云南和在大连都有工作过，目前是在旅居在桂林下面的阳朔县。
所以你是成长在湖南是吗？
对。
能介绍一下你从小生长在湖南，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吗？
是的，是在湘南，就是湖南南部大山里面，就是我们家，你从我们家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家的对面和后面全都是那种连绵的高山。
那这个从小在农村山野里长大的经历，是不是也给你以后做一个这样的徒步爱好者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也不能说是基础吧，反正就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就是从小在山里面长大，因为跟城里面肯定不太一样哈，因为我们都是上山啊，掏鸟蛋啊，然后下河抓鱼啊。然后就是光着屁股在田野里奔跑啊，就是这样的经历，可能是跟城市里面的孩子不一样，但是这样的经历可能就对我以后就是向往大自然啊，或者是喜欢去看一些山就是山外的世界，可能都有些关联吧。
那我知道，那你本身你的专业并不是跟徒步有关，对不对？跟户外有关是吗？
对对，就是我自己大学和研究生学的专业都跟这些没有关系。
那可以说，如果用一个山名或徒步术语来给自己起个昵称，你会选择什么？为什么？
山的名称？术语？山啊，我喜欢雪山，我喜欢雪山，所有的雪山都可以。它就可以叫叫什么 Snow White Mountain
雪山。 OK， 那
对，
那因为现在已经呢也算是人到中年哈，在徒步这件事情上，是徒步到了中年是给你带来更多的自由，还是更独特的孤独感呢？因为很多时候我听说你都是一个人去徒步。
对，基本上有一些吧，大部分都是自己 是一个人出去，但是徒步的时候还是在有些地方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小的那个团体啊什么，也有是自己一个人在山里面走的啊。关于你提到这个问题，也不能说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自由吧。我觉得只是算自己的一种经历吧。对我现在的生活，你说有什么带来自由或者是孤独？好像我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中年人呢，我知道爱上徒步啊，爱上一个新的爱好，包括跑马呀，都是为了排解压力。所以你第一次真正爱上徒步是在哪条线路上？当时是什么触动了你呢？
我从小就喜欢走路吧。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有一个经历，应该可能对我就是对我后来就是喜欢在山里面跑或者喜欢徒步有一定的，怎么说，它是一个线索，就是小时候的线索。因为我大概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或者四年级吧。然后那时候就考完试了，然后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我就召集了几个就是小伙伴，然后我们就突然就离家出走，然后没有告诉任就是没有跟就是家人说，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突发奇想就走路，因为我们是在山里面，然后我们那个走路到我们那个镇上需要大概是有15公里的样子，我们就说我们要走路去我们的镇上面，因为我们出生那个年代的话，其实也就是车也很少，就是大概一天就只有一班车啊，就是早晨出去，然后晚上回来。然后当时我就突发奇想，我就说是我们要去外面世界看一看，我们就说我们就走路，就是然后我们有大概4个小伙伴，我们就那个联系，就是决定就是从我们家乡出发，然后就走路去镇上面，走了好久好久，我们也没跟家人说，然后后面被家人都急死了，然后他们连夜出来找我们，然后那小伙伴有一个亲戚是在那个镇上面，所以我们就走路去到他那个亲戚，最后我们是在他亲戚家那个住啊，然后后面就是我奶奶和我妈，他们就连夜来找我们，他们一路找一路找一路找，最后是找到就是在他们亲戚家找到我们。然后对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小时候就是向往那种怎么说自由，或者是想去探索啊，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啊。不好意思，我都忘记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了。
问题就是说很多中年人的这个爱好啊，都是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排解生活工作中的压力，这个 stress，所以呢就说哪条线路触动了你真正爱上徒步是哪条线上，这个问题当然你也算是讲了一个小时的故事了，那个
对对，
那个也算是离家出走，也算是第一次徒步吧，就是只不过是走马路，
对对对，
而不是爬山
了
啊。
对对对，
因为说到这，你说，
第一次的话，正式的徒步的话，应该是在2008年吧。那时候第一次去云南旅行，是在那个去看梅里雪山，然后那边有一个徒步线路，就是叫雨崩，就在梅里。
不好意思打断，
梅里雪山
说什么雪山？梅岭雪山。
梅里，云南最有名的雪山。
哦，
梅里
啊，
对，
请讲。
第一次徒步就是在梅里，那时候，就在梅里雪山的下面，它有个村子叫雨崩村，很美的，就是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叫雨崩村。
在云南什么地位置？大约
在云南的藏区，在迪庆州，
迪庆
德清县，
了解，
对，
我记得好像我们聊天的时候，你也有说你以前在云南工作过，对吗？也是在藏区。
是，对，就是，就我后面去云南在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0年之后了，就是10年之后也是在那一块区域。所以后面我工作以后又去了梅里雪山，也去走了那个雨崩的那个徒步线路，所以当时是第一次看到雪山嘛，真的非常的。非常震撼，而且很感动。
它也是一年四季都有，对不对？雪也不会。
它是一年四季的雪，对，它有，对，它是属于那种永久性的雪山，就是夏天它都是有雪的， 然后它的主峰叫卡瓦格博，是海拔是应该是6900多还是6900多吧。
嗯，
它一共有13座那个山峰依次排开的，就是你从它的雪山的对面看，一个地方叫那个菲莱寺，你可以看它那个雪山，就是它依次排开的时候特别壮观，特别是日出的时候，它在日照金山的时候。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是2008年的10月份左右吧，我去看到了日照金山，就看那个太阳把那个雪山变，就是照成那种金黄色的，特别特别感动，非常感动，这是第一次看雪山。
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哈。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就是跟你回馈一下啊，就是以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呢，我以前没有那么喜欢的徒步，因为我老觉得说，因为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哈，从小呢在武汉生活长大，就在武昌，然后呢一直就觉得我是个 city boy， 然后包括后来一起到世界各地去看东西，也都是说要去 city first 哈，比如你到欧洲第一 first city must be Paris， 那到美国 the first city is New York。所以呢一直就没有觉得说那么喜欢去到户外，特别是山野里徒步这种经历。好，也真正喜欢上徒步或者去叫美国我们叫 hiking 啊，一直也是到好像到一定年纪以后，我觉得好像年轻的时候就是你总觉得只是大家都是在 city 里啊，去 city 里吃喝玩乐啊，购物 shopping，真正 appreciate 这种自然哈，因为你到山野里去看雪山也好，不是雪山也好，都是更 appreciate 这个 nature， 然后远离这个都市的喧闹和繁琐和这个人际关系的复杂，也是到一定年纪之后，我这个经历特别感受之深，我觉得 I appreciate nature more when I'm getting older， 因为就像对，你看所有周围的这个树、植物、flower， you appreciate more。因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如果看到树 ，nobody cares， nobody cares like a tree， 或者有一株 flower， 或者哦，这有片绿地，我觉得好像没有人那么去真正的很尊重或欣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啊？因为我是到了40以后才特别 appreciate nature。好了，这是题外话。
没关系，我可以，就是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确实有你这样类似的同感，特别是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嘛，然后我们读高中那时候是还是想去大城市啊生活或者工作嘛，其实还是小时候还是特别向往城市的生活和特别是大城市，所以那我们求学的时候我也不是在城市里面嘛，也是包括我求学以后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城市里面，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向往在城市里面的那种生活的感觉，比方说方便啊，对，繁华，然后诱惑很多啊，然后对，就是对那些物质的东西还是有很大的那个期待的。但后来但是我心中就是对自然的东西还是就是从小到大还是他总是会在我心里的某一个部分嘛，虽然他比方说在城市生活的时候他还是会依然会在我心理里面的某一个部分留着，所以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怎么说？就是后来在大城市里面工作了、生活了，然后就像您说，就是对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在城市里面的快节奏的生活呀，其实有压力的时候呢，就然后心里面的那个对自然的向往就会蹦出来，时不时蹦出来。大概这样。特别是在上海，其实我在上海也算是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好像读书的时候觉得哇，一定要留在上海，一定要，你知道，每天就要打扮的光鲜亮丽的，要去那个高级写字楼里面上班，然后要去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工作，然后要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打交道，就是类似于那种叫什么 office man， 就是有就
office man、
就是、
office lady，
yeah， 那种，对，就是那种感觉吧。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啊，然后每天啊，就是跟公司里的人的一些人际关系的相处啊，然后在上海上班的时候，基本上从早上就一直到晚上，至少要到9点到10点左右。所以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还是觉得压力很大吧。所以就是那时候，然后就越来越不想待在那个大城市了，是有的，有那种感觉。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你的那个徒步旅行的经历啊。我知道你也去过了尼泊尔，包括欧洲的土耳其和西班牙徒步，而且还有这个Mount Everest， 就是珠穆朗玛峰。包括刚才你说的云南，而且好像还有最有意思的这个乞力马扎罗山，对吗？是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对吧？
对。
那在所有这么多这个徒步旅行的过程中，你觉得你印象最，你给他列一个这个 list， 一个 order，你觉得从 number one 推荐的到你最喜欢的。
其实就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我去每个地方徒步的话，我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很独特的哈。其实没有，就我自己而言，我是不会给他搞一个 list， 或者是 top 前面或者 top 后面，对我而言是。但是你从这个一般人，比方说我们世俗的这种就大众的这种观点出发的话，那可能他确实有些地方他比较震撼或者怎么样。如果从这种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哈，我的体验感和那个风景的那个震撼度来说的话，就本身我自己比较喜欢雪山了，所以我觉得我走过的那个就是那个珠峰的那个大本营徒步，就是在尼泊尔那个就是简称叫 EBC， 就是 Everest Base Camp， 这个 这个徒步旅行目前还是我在所有的那个徒步项目中是 top one， 就是目前还没有比它更好的。
它叫Mount Everest EBC 对吗？
它叫 EBC， 就是叫珠峰大，中文就叫珠峰大本营徒步，叫 Everest Base Camp。
Interesting。
大概是走了16天。嗯，它其实我走十六天，相当于我们是走了，它有大概有三条那个 valley。如果你只是走那个大本营的线路的话，大概一周就可以走。你如果你只走大本营的一个 valley 的话，大概就是一周就可以，其他天就可以走完。因为我们是走了三条的那个 valley， 所以走了十六天。
那有一部分的是在雪里面走吗？
有啊。它那个徒步线路是从那个尼泊的一个地方叫卢卡拉开始的，那是一个徒步起点。到达那个卢卡拉的时候，你需要坐那个小飞机，从尼泊的那个首都加德满都坐小飞机，坐到那个45升的小飞机，坐到那个卢卡拉。卢卡拉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之一。
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一条那个跑道，小跑道，然后是在那个悬崖边上，它下面就是悬崖。然后它的海拔大概有2700多，然后你坐那个小飞机到那个徒步起点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惊险和刺激的经历，因为做完就是它那个飞机都是在感觉就是在那个山峰，在山谷里面贴着山在走一样那种感觉，真的。然后
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你？对，
叫卢克拉，中文叫卢克拉机场，
卢克拉，
对，
卢克拉机场，
卢克拉机场，对，是世界，反正是最危险的机场之一了。
啊，卢克拉 airport，I see。所以你是要先飞到尼泊尔的首都，
对，
然后在那里转小飞机到这个机场。
但如果你不坐小飞机的话，你还可以走路到这个徒步起点，但是那要多花大概要一周的时间，就是你要坐那个大巴，坐那个巴士到一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再开始徒步，再走到这个徒步起点，大概要多花至少要5天时间吧。
了解，哇！
然后坐这个小飞机就可以看到珠峰的，就可以看到那个 Everest。
啊，
然后。马卡罗就是它那一排雪山，大概有三座，至少有三座是超过8000米的。
嗯，
自己本身坐这个小飞机，小飞机就非常的 ，you know， exciting， 就也很就是很复杂，就是很，他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害怕。就是这个飞机的到达了以后，每一位乘客都会鼓掌。就是我们安全抵达，对，他那个飞机只能坐13个人啊，只坐13个人。
哦，那不是岂不是票也很难买？
也还好吧，他在徒步旺季，在徒步旺季的时候是要提前买。
他这个徒步旺季应该是几月呢？
徒步旺季是秋天，从9月份一直到来年的。应该是9月，最旺是秋季，是从9月到12月份吧。然后第二旺季是应该是春季，4、5月份。
它这个海拔
是秋季走的。
它当时你们徒步的时候海拔有多高？
因为我们走了有3个 valley 嘛，所以每个 valley 的那个就每一个条山谷的那个最高点大概是在超过5000米了。最高的一个地方大概是5500多吧，5500多。
哇，那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呼吸有困难？
会啊，大部分都会有高反。然后因为我是跟一个台湾朋友我们一起走的嘛，然后我们买了那个到那个卢卡机场的那个就是那个机票时间不一样，然后我到了以后他后走，我先到那个机场，然后。就会在等他的时候，就会碰到很多已经那个旅行就徒步结束的人嘛，啊，然后就是我问他们，就跟他们聊天，就是他们都说，有些人他就会说，这是那个这是他第 第一次也会也是最后一次来这个地方，就是
哇，
你知道，
非常危险，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他们不会再来，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就说他们会，他们会再来，他们会想每年都要来，感觉就是。
所以游客还是从世界各地的都不少到
这个，是是是，
尼泊尔。
现在可能因为我也去，也是快接近，我是2017年去的，也都快接近10年之前了。
嗯，
哦，那可能就有一个那个是我觉得之前我去梅里雪山的时候，应该是16年以前，应该是2008年了，应该是16年以前了，对吧？然后去这个 EDC 是快十年以前嘛，
嗯，
我当时去的时候，大部分都还是欧美的比较多，就是白人比较多，就是亚洲人比较少一些，
嗯，
特别是中国人比较少，中国人、嗯、我在2014年去 ABC 的时候 ，ABC 那边中国人就比较多一些，当时我是 ABC 的人，对
，ABC what stands for？
安纳普纳 base camp 就是另外一个雪山叫安纳普纳那个雪山大本营徒步，那个是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点。
嗯，了解。你们徒步的时候住在什么地方啊？
在尼泊尔徒步的时候就特别好，因为他们那边徒步的线路就 hiking 的线路非常的成熟嘛，他每路上都有那个茶屋，有那个 lodge， 就是有那个茶屋和那个小的那种住宿的地方，所以你基本上你不用为这个吃饭和睡觉担心什么，因为它都是会有在室内的地方可以住，然后你徒步的时候你就是经常可以喝咖啡喝茶然后看雪山啊，非常非常的 enjoy、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先休息会儿。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是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重情的这个徒步爱好者，给我们介绍他最近这些年在世界各地徒步的经历。那刚才我们说了说这个尼泊尔的徒步经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转一个方向啊，现在就来到了非洲。那非洲呢，我还从来没去过，那是不是请老李呢来给我们继续聊聊你最有趣的徒步经历，这个 Kilimanjaro。
嗯，好的。Kilimanjaro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是因为我之前的徒步旅行基本上都是算是自由徒步者，就是我没有团队，就是没有背夫啊，也没有向导，都是就是自己走的。然后我在这个 Kilimanjaro 的话，它算是一个，它有团队，它有向导，它有厨师，它有背夫，是类似于这样。因为那个 Kilimanjaro 你不能够自由攀登，你必须要跟当地的那个旅行团给你组织的这个这样一个团队，然后相当于后勤保障去 hiking。对，
是因为太危险了吗？还是说就他政府不允许？
可能也是保护吧，保护当地的那个旅游行业的一个考虑、嗯，或者是也是有考虑到危险啊，或者是我觉得应该都有吧，都有这样的。对、嗯，第一个是保护他们当地的那个旅游业吧，然后还是就是、嗯、考虑到这个登山客的这徒步客的那个安全问题吧，应该都有。
嗯。
所以这是算是我比较少的，就是属于类似于跟团游吧，就觉得类似于这种哈，但是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哦。
可不可以告诉你是怎样到那里怎么去啊？你是
到那里怎么去？
对，是要飞到哪里再转小飞机？
对，要飞到他那个。因为我是从坦桑尼亚这边，因为大部分99%应该就是从坦桑尼亚这边开始那个徒步的，所以他那个 Kilimanjaro 下面的一个小镇，我有点忘记，应该是叫 Mosh 还是叫一个什么小镇，我忘记有点啊，反正在那你可以坐飞机坐在那个小镇，然后 大部分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那个读博客都会知道那个小镇，然后你就会有你的那个各个团队，就是那个旅行社会来帮你把这件事情搞定，然后你就走就可以了。
大约费用是多少？
大约费用应该是看你的那个团队的，就是看你那个奢华程度吧，应该是从我当时的时候应该最便宜应该要1500-1600美金，这已经是属于非常非常便宜了，它1500-1600到4000-5000美金，
嗯，
几万美金应该都有吧。
嗯，所以这个必须得参加团队。那有没有，因为我知道坦桑尼亚有很多动物啊，就像我这个背景图案，那你们有没有参加看到过什么动物在徒步之间？
对，
还是什么？
对，一般的如果你有时间够的话，就是爬完这个 Kilimanjaro 的话，他一般的人都会去参加那个叫 Safari， 就是这种，
就是撒哈拉
Safari
啊、
嗯、Safari， 就是类似于就是看动物这样的行程。我也参加，但是我看动物的行程我是在肯尼亚参加的，我没有在坎桑尼亚参加。
哦，那就是另外一个行程了，是吗？坎桑尼亚，
就是类似于，就相当于我爬完的这个肯尼亚加了登顶以后，然后就下来，然后又去了肯尼亚，然后在肯尼亚参加了这个 safari。
嗯，
然后
接下来
你说你这张照，
你
背后这张非常美的照片就是在肯尼亚那边拍的，因为肯尼亚有一个公园。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他就可以拍到那个雪山和大象。
嗯，它这个雪山是平的啊，山顶，
因为它是火山啊。
哦，了解。那接下来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个在这个团？嗯，你们是一共是多少天多少人，然后里边什么有趣的经历，印象最深的经历？
我们那个团是三个人，然后就
三个人就是一个团了吗？
对对，所以这个然后我们的那个厨师啊、向导啊、背夫加起来好多人，所以其实他这个徒步的那个经历是其实那个服务是算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每天晚上走完了以后，他都会有他们都会有那服务员来给你倒水，给你那个洗脸啊，是洗手啊，
嗯，
类似于这样的，其实还算不错的。当时我
住宿条件怎么样？
就是住帐篷啊，因为我这个线路，这个 Kilimanjaro 的线路只有一条线路是好像是叫什么可乐还是叫什么？可乐之旅还是什么之旅，去那条是有山屋可以住，其他的都是要住帐篷的，就那个是最简单。然后我是走的应该是6天5晚还是5天4晚我忘记了，应该是5天，我看看啊，1、2、3、4，我走的是5天4晚的那个冲顶的行程。然后我的朋友一个来自英国和葡萄牙双国籍的一个中年大姐，然后还有一个是来自印度的一个小伙子，叫 Abby，然后中间大姐叫 Sandra，就是然后我们三个一个团，然后 因为我们的公司它旗下还有另外一个团，但是他们是别的向导，但是我们是共用厨师的，他们还有一些背负我好像是共用的，但向导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一团是一家人是一家美国人，他好像是也是四口吧，大概是这样。Kilimanjaro 它这个行程，它是从热带雨林一直到高寒带，就是那个草甸，然后再到山上高寒，就是雪啊、冰川啊什么。所以它这个景观的变化非常大，它从热带一直到寒带，所以它这个景观的那个多样性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这种，因为那个本身坦桑尼亚好像离赤道也很近啊，那赤道和雪山呢，又是这种强烈的冲击对比，一个是炎热草原看雪山，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哈。所以
对，
这种
啊，
视
没
觉
有错。
冲击很大吗？有没有哪个瞬间你觉得这种反差，就像你这个我们这个中，就像你中年同志的生活状态，外表冷静，内心炽热或积雪？
我倒是还好了，因为毕竟我是常年是在混迹在喜马拉雅的人嘛，所以到了这个 Kilimanjaro 的时候，其实对我的冲击怎么来还好，我觉得还是当地的那些向导啊，还有这些服务人员给我的感动会更多一些。本身的这个自然的风光的话，对我来说有一些冲击是没有那么大。不像我在冲顶了以后，我看到好多人都是跪在那里，然后就是那个嚎啕大哭，他说他们自己就是在自言自语，I made it, I made it，就那种，他真的好就有好多这样的很 dramatic 的，就是那边的那种，就是你知道他们冲顶了以后，他们就喜极而泣啊，然后那种啊，对我来说的话，虽然冲顶已经刷新我自己的那个海拔的那个就是最高记录，大概是将近6000了。以前我在喜马拉雅这边混的时候，还没有这么高，还没有到达过这么高的海拔过。但是据我自己而言的话，我觉得还是跟这些当地的这些向导啊聊天，就沟通啊，然后了解他们的生活生生就是生活生生生存状态，对我的感触会更多一些。因为其实非洲那个地方，他们以做向导为生。他们的生存状况其实是非常糟糕的。虽然比方说我们这个，比方说我这趟行程要花2000美金，但是其实他们得到的钱非常少，大部分还是被他们的老婆，就是被那个旅行公司抽走了。
而且旅行公司也不一定是当地吧，可能是那些欧洲的公司，或者根本就不在
也
东
是
南亚
合
或
作
者
的吧，
三亚。
反正不是他，你只能是。从当地的这个旅行，就是你最后接待你的肯定就是还是当地的旅行公司，可能他们跟别的各个国家的那个代理他们有合作的话，可能他是通过别的什么方式招募进来或者怎么样。对，
冲顶是什么意思？怎么讲？
冲顶就是你要攀登这个雪山的最高点啊，冲顶。
大
冲
约
顶的时候其实还
要多长时间？
冲顶，我们是从前天晚上的凌晨，一般12点到1点左右出发，冲顶大概要到一般的人可能要到9点10点才能冲顶，我是算是走得比较快了，
所以要5到10个小时是吗？
至少要5到8个小时吧。
为什么要午夜出发？是因为凉快吗？白天太热了，
要不然
还
你就
是？
冲顶不了啊，也主要是还是要看看那个日落日出了。
哦，想冲到顶
要
上的同时可以看到日出，所以一定要半夜出发。
是，
好吧，
对
所以
对，
会极度，在那种会极度寒冷或者缺氧，想放
会。
弃的时候吗？
我还好，但是我的队友，我一个那个来自那个英国和他牙双国旗那个桑卓，他是没有冲顶成功，
哦，他
放弃
放弃了。
他半路放弃了，然后我是冲顶了，然后我那个。然后那个印度的那个小哥哥也冲顶了，他比我晚了好多。
那你还记得在那段灵魂出窍的时间里，你的脑海里浮现的哪些人和哪句话吗？
我
还
没
记
有
得
灵
吗？
魂出窍了，还好啦。我冲顶以后还是
很保持
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轻松了。冲顶有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难受，但是也就也是有高反，但是到了顶上以后，感觉自己满血复活，然后你知道、就是。
你们有预备要吃什么药吗？或者说吃？
他们都吃了那个抗高反的药，我是没有吃的。
是可以有这种防备的药品准备的，对吧？
是防高反的呀，就大概一个礼拜之前就可以吃了。
最后冲顶了之后，站在这个顶峰，这个顶峰是不是叫乌呼鲁峰顶，对吗？
是，
乌呼大约是5895米。
是，
嗯，那你哭了还是笑了？
我感觉我像人间清醒一样，我就看好多人在那里哭啊，然后我就还好，然后我是因为我们那个队里面我是冲顶很快的嘛，我都脱离了我的团队了。后面我看我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印度小哥还没来，然后我又下去了，我又下去找他，然后又陪他又冲顶了一次，相当于我冲顶了两次。
冲顶了两次，嗯，
对，
哎，
对，这一
这条线路就是去乞力马扎罗山县。徒步和冲顶是不是在国内现在也很 popular， 是不是有后来也有带动了很多人去啊？
嗯，好像还可以吧，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都没有，只碰到过一个中国人，都没有碰到过中国人，没有碰到中国人，可能现在
是
比较好一点了。
大约那是哪一年？
是2023年，疫情结束的那一年。
疫情结束了，终于大家可以出门了啊、哦！也是，
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
对，就是我说，我是在整。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我的好朋友老李，那他也是一个重度的徒步爱好者。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他最近几年的一些徒步经历。那么我们刚才说到是在这个非洲坦桑尼亚 Kilimanjaro 的这个徒步经历啊，老李，你还有什么想在这个徒步经历中想给大家分享的吗？
就是这个徒步结束了以后，有一个非常 emotion 的时刻，很非常非常 emotion。就是我冲顶了以后，我没有 pass， 然后就是感觉还好啊，就是。因为很多人站在下面，我觉得还好。但是他这个旅行，就是这个行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晚我们在那露营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类似于很小的一个就庆祝仪式
，celebration，
对，就是你的那个向导、你的厨师，然后你的背夫和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会唱当地的那个歌曲和跳舞。哇，那个时刻对我来说
非常的
重要。我在那个时刻，对，我在那个时刻我就哭了，但是在冲顶的时候没有，因为你就会想起来那几天你跟他们的沟通，就然后他们服务你，然后他们就是那么全心全意的服务你，然后帮助你，然后他最后还用这种很 local 很 traditional 的这种方式唱他们的当地的歌曲，然后你那几天。你经历那里所有的那个就是困难也好或者开心也好，就是全部涌出来，然后他们就在那唱歌跳舞的那一刻，我就对我来说，我就我的那个情感就在那一刻就爆发了，然后就很感动。
挺好的，算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哈，一个徒步经历完美的结束。那很多人呢也是在这种大强的徒步会经历这种生活失重感。那从乞力马扎罗山回来以后，你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像烦恼啊、年龄焦虑啊、社交压力的时候，在这些方式方法上还有什么具体变化吗？
那可以，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些的，因为其实你在徒步的过程中，虽然它可以享受到很就是有很自由的，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比方说那个挑战自我啊，然后享受的那个自由的感觉啊，那个风吹来，然后看到那风景啊，这些当然是非常好的体验，但是其实你在徒步过程中也是有很多挑战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你要克服高反啊， 然后你要克服体力啊，你要克服就是中途要不要放弃啊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你还是要克服一些困难的嘛，是吧？所以在整个就是也不是人事，就在你的徒步结束了以后，在你日常生活中的话，我觉得是会变得更容易接受，然后更容易平静。
你说你更容易接受别人的事物和人，对吧？其他的
就不光自己吧，就是反正就是你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容易接受一些不同的事情，更容易接受，然后就是你更容易 open minded， 然后你也更容易，对我就对我来说呢，我觉得自己会更容易平静一些。当然了，你在生活当中，你生活你徒步结束以后，你回到你现实生活中，那其实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啊，你生活中的那些琐碎它还是会在的，只不过是可能自己面对的方式或者自己的看法会有一些改变嘛，是吧？大概就是这样吧。
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也体力一般，那也有一定的年龄，他也想去徒步或者是去一些国际的徒步，比如东南亚呀，或欧洲啊，或非洲啊，甚至是这个 Mount Everest， 那他们可能有些担心啊，就是说体力不够啊，或者年龄大了呀，或怕身体吃不消啊，那你会怎么样劝这些人迈出第一步呢？或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真的会对体力有很大的挑战，还是说只要是没有病就都可以？
是他确实对体力有一点要求，但是我觉得还好，其实只要你决定要去走的话，就其实那些都不是问题，那些都不是困难。我在ABC EBC 徒步的时候碰到非常多的超过70多岁的人在那里徒步旅行，日本人啊欧美人都有，已经超过70岁了，而且他们都没有请背负，没有请向导，就自己背个大包才走。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迈出那一步吧。其实注意的事项的话，就是主要比方说我在那个尼泊尔徒步，主要还是要注意防高反是要那个多喝水，多睡觉，其他的就还好。我相信一般的人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部分大就是对，还是走慢一点嘛，总是会，因为他其实在尼泊尔徒步的话，他那些设施都其实都已经非常好了，包括你有问题的话，他都有那个直升机可以直接把你拉走的，所以就还好。对，我碰到一个在走EBC有一个日本姐姐，大概已经快80岁了吧，已经超过70多岁了。
那不是姐姐，应该是奶奶了吧？
奶奶，对。然后他说他每次，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每次都最，他说我第一个开始走，他说我起早然后走，然后我就最晚到就可以了。所以他就是每次走非常早，然后走得很慢，他就会非常晚到。但人家就是你知道他那种，他最后在
信念
哈，
对他那种自信信念，而且那种不怕老，或者说就不畏
挑战，
对，
挑战自己了。
那最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最后在走过这么多山之后，你现在最想挑战的，能代表你当下心境的那哪座山是哪一座？你就是你接下来的计划吧。
对，接下来我想去走那个 K2BC， 在那个巴基斯坦的 K2BC。就是
K2BC，
K2 就是世界第二高峰，叫乔戈里峰，然后它的大本营徒步，
那大约要有花多长时间走呢？三天
不会啊，大概也至少要半个月吧，20天以上。
天哪，那还真是一项挑战，因为很多人也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去能够去这个巴基斯坦，然后还要徒步20天，哇！那我希望你这个心愿能够尽快的达成，好吗？
谢谢，我也希望。
好的，
尽人尽法。
那今天呢，也谢谢老李来和我们分享了一些你的这个徒步的经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每天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大部分都是 mediocre 了，就是吃饭、睡觉、工作、上班，然后做牛马哈，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然后呢，能够找出时间来到户外去徒步，也是呢非常有益健康，而且是这种国际的长途徒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哈。那我也希望呢以后有机会能够和你一起去徒步，好吗？
好啊，好啊，
好
的，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的家庭生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好，听众朋友，再见。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幅 AM 1150高清调频 FM 98.9 Channel 3，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晚间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千佩。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泰勒曼的 G 大调长笛协奏曲。
Thank you.
这是由我的偶像帕胡德所演奏的泰勒曼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其中的第一到第三乐章。接下来我们将一同欣赏到的是德沃夏克的捷克组曲，所以大家猜猜德沃夏克是哪国人呢？没错啊，就是捷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幅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晚间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仙佩。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泰勒曼的 G 大调长笛协奏曲。 就是由我的偶像帕胡德所演奏的泰勒满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其中的第一到第三乐章。接下来我们将一同欣赏到的是德沃夏克的捷克组曲，所以大家猜猜德沃夏克是哪国人呢？没错啊，就是捷克。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这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次聊的话题非常应景，是世界杯，但是我们不会聊球啊，我们不会聊那场比赛。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是我们世界杯的志愿者 Henry， 给大家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西雅图电台的观众大家好，
Henry 现在
我是 Henry
现在是在纽约啊，他在纽约当志愿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要请一个纽约的志愿者呢？ 问题很简单，因为我在西雅图根本没有找到当志愿者的朋友，所以 Henry 也是非常感谢 Henry 来参加我们的这期节目。他会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在申请志愿者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有趣的事情，那么还有他现在已经参加了一次志愿者的活动，他也会分享一下他的见闻。由于我们现在时间是在这个 Henry 当地时间的晚上十点多，所以说也是非常感谢 Henry 这次能够来参加。Henry， 我看你已经把志愿者的衣服都穿好了，那是志愿者的衣服。
对对，这是志愿者的衣服，就是我们世界杯的赞助商是阿迪达斯嘛，所以这个阿迪的标志在这儿，然后
很醒目。
左边这边有一个世界杯的这个标志，然后右边这个有个贴纸的地方，就是不同城市的志愿者，到时候可以贴成不同的那个城市的标志。对，其实西雅图应该也有，也是世界杯举办地之一，所以当地也是会有志愿者。我其实也在小红书包括微信里也有组织一些群，所以到时候可以给你介绍一下西雅图当地的志愿者。
好的好的，Henry 是铁杆球迷啊，他应该是从很早就开始参加开始关注世界杯相关的活动。Henry 在纽约是做程序员
啊？对，我是码农。对，
在纽约做了几年了？
我是2019年到的纽约，从波士顿搬到了纽约，然后就一直待在这边。但是具体是在新泽西了，我住在新泽西。
新泽西。
但是一般公司的办公室都在纽约，所以就是疫情之前就是要去纽约或者曼哈顿岛上上班，疫情之后基本就是大部分时间 work from home， 然后偶尔去一下公司这样。
我插个题外话，因为我知道纽约跟西雅图的这个 vibe 非常不一样嘛，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人员的组成。我之前也在波士顿待过，我是在那儿上学，然后刚开始第一份工作也是在波士顿。波士顿给我的感觉是跟西雅图有点像的。那么像你之前在波士顿，后来又去了纽约，你喜欢纽约吗？
我觉得我其实挺喜欢纽约的。因为其实我在波士顿工作一年，然后之前我也在西雅图实习过，所以我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包括听身边朋友的一些评论，就是西雅图就是确实在我 intern 的时候，就夏天非常美，非常环境优美，然后天气也好，然后可以做很多户外活动。
对对。
但是大家的抱怨就是说，一年之中可能就那么几个月是天气不错，其他可能就是会阴雨连绵一些。
大半年都在下雨。
对对对。然后波士顿那边的话，就是学术氛围，包括这个整体的人群上感觉会比较年轻一点，因为都是在那读书或者是刚毕业的人。对，所以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啊，有很多这种平时的活动都是比较年轻的人为主，所以我觉得那边对刚毕业或者读书的朋友还是比较友好的。然后纽约这边就是更像一个大熔炉，就是全世界你可以在纽约找到各种各样的人，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然后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我觉得纽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一个是比较多元，然后就是另一个就是有很多的选择，就是你可以在纽约就做你自己，或者就是说在纽约世界各地的这种演唱会啊，包括世界各地的这种明星或者体育比赛都会。在如果在东海岸要选一个地方的话，那肯定是首选纽约。
是的。
对，所以就是他给了我们很多选择去参加各种活动。对，
他的活动肯定是要比我相信是要比西雅图更丰富一些，说的我其实非常心动。回头跟我们西雅图，纽约有这种华人电台吗？
我觉得应该也有，
应该有，
特别是我自己关注了有一些可能是做脱口秀社区的，或者是做这种房地产的，肯定也有。对，但是 所以肯定也有的。对，
考想一想，因为这样像西雅图这边有比较有名的社团，像这个西雅图脱口秀，因为西雅图
啊
连快的念就是叫西雅图的嘛，他们有这么一个社团，会经常讲脱口秀，然后也有自己的话剧社，还有歌唱团都有。我觉得纽约可能在这方面也许会更丰富一点。
我觉得是，而且会更多元一点吧，它可能就不只是一个，会有好多个不同的团体在竞争或者在合作这样子。我知道纽约这边有个叫拉风喜剧的，他们应该算是美国这边也比较大的，他牵头全美各地的不同的脱口秀的组织，还办了很多活动，我也会偶尔去听一下。对，
这个我看看，等下一次再开一个新的话题聊，好好聊一聊这个啊。今天就不花过多的时间讲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话题是足球嘛。Henry 在纽约会去参加一些足球的，平时会在纽约踢球吗？
其实我从小学就开始踢球，然后一直大学在踢，但是工作之后因为忙了一些，就是对年纪大了之后，这个体力有点跟不上，所以这个踢球就变少了。对，刚来的时候还找附近的这种华人朋友一起组织踢踢球，然后平时也一起看看球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转向打这个羽毛球啊或者网球比较多。对，因为确实足球需要召集挺多人一起。然后这个很多的跑动，所以就是年纪大了会比较难。
理解理解。那我之前上大学高中的时候打篮球比较多，后来也是在美国试着打了，当时是读 master 的时候试着打了几次，到后来也是像你说的，工作之后一是忙了，第二是确实觉得这个你撞人家美国人确实撞过，这篮球的这个身体碰撞还是很多的嘛。最后也是选择了一些个人没有什么身体接触的运动。那 Henry， 我要是让你选一个，其实我知道答案啊，但是因为咱们做这个节目嘛，还是要问一下。我如果让你选择一个球员或者球队去支持，你会选择哪个球员和球队？
我是铁杆巴萨球迷，所以就是从大概2007-2008年左右开始，从这个亨利从阿森纳转回到巴萨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巴萨。
哎，很早了。
对，是因为我英文名 Henry 也是跟这个亨利是对一样的，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看亨利，然后看巴萨，然后一直见证这个梦三王朝，包括 MSN。然后再包括最近的沉沦以及复兴，所以这整个十几年的过程还是挺惊心动魄以及挺印象深刻的。
那我还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知道你的中文名和 Henry 是很像的，这个非常像听起来，但是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那这个太巧了，那你这个英文名对你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既是自己喜欢的球星。自己喜欢的运动，最喜欢的球星，然后又跟自己的名字谐音又像，这个真的很巧啊。OK， 那我们来聊一聊你的志愿者的这个经历。你是什么时候？因为2026年的世界杯，他可能提早好几年就开始了这个志愿者的招募活动。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志愿者招募的？
其实志愿者的活动，他们申请规划肯定是提早很早，但是志愿者的活动其实没有提早太多，大概就是一年前左右，就是2025年的7-8月份，然后开始发出这个消息。其实我跟这个志愿者或者FIFA志愿者的这个关系是最早要追溯到去年在美国有一个世俱杯，就世界俱乐部的杯赛，就是模仿世界杯，但是用俱乐部来参加比赛来争夺冠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其实一直是有关注这些赛事，然后当时世俱杯可能好像是24年的夏天就发出了消息，所以我当时就 先申请了是市俱杯的志愿者，然后去年当了市俱杯的志愿者，然后就很多很美好的回忆。然后当市俱杯结束、
抱歉，我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就是你是自己去搜的吗？这个活动，还是你参加了什么组织，然后他给你发的邮件提醒？
我是订阅了 FIFA 官方的那个 newsletter， 所以他
这样，
对，他有一些志愿者的活动会通过那个官方的那个 mailing email list 会发到订阅者那里。
嗯，
对，
明白。
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是平时可能在小红书或者在 YouTube 随便看的时候刷到过有类似在 FIFA， 比如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当 FIFA 志愿者的人分享的经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
心动了就。
对，26年刚好美加墨，然后25年有世俱杯，所以我就相对于比较密切的在关注这一块的消息，然后订阅了他们的这种 newsletter 和 follow 了他们的 Instagram 之类的，然后他们当时消息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立马去申请了，
就是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去申请了。
对对，因为刚好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嘛，然后刚好在美加墨这边，然后我又是个球迷，对，然后这个决赛刚好是去年世俱杯跟今年世界杯的决赛举办地又刚好在纽约或者新泽西这个大都会体育馆，所以
太近了，
对，所以就冲了。
所以说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去报名这个志愿者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顾虑，比如说他会不会耽误很多时间呢、之前培训会不会很久，然后世界杯期间到时候我万一有什么自己的计划，工作上啊，生活上，就是你当时是就这些都不管了，不想了，就是我要报名。
对，其实当时报名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先报了再说嘛。
嗯。
然后后面发现其实也没有对工作造成太多的负担，所以
那很好。
对，但是我们可以后面再聊这个。
对对对，你的老板是中国人吗？工作中的老板，
对，是华人。
哦，没关系，我们这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他应该看不到这期节目。我不知道他如果他
哎没有，我的老板是在西雅图的。
他在西雅图，没关系，没关系，回头我去登门拜访，去给他送个香蕉。哎，他知道你当志愿者这事吗？
我跟我们 team 的人说过，
说过，
包括去年就说过，对，所以他们一直都知道的。
对对对，那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其实有时候我是觉得，你只要大家提前都去聊一下，互相分享一下信息，一般就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美国这边工作，大家还是比较，相比于某些国家还是比较轻松一些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算是怎么说？在我的价值排序里，这种应该是可能比工作更重要的一种人生独特的体验，因为你工作可能每年都重复的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对、
但是这种体验可能你错过这次，就这辈子就可能就一两次，所以
我非常同意这种说法。像对你来说可能是足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事情，我还有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对于他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他就可能会因为一些当前的工作或者是事物就耽搁了，事后他可能就会很后悔，觉得哎呦，这可能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次经历，我却错过了。所以我觉得抓住他还是非常正确的选择。那么你身边的人，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太太，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吗？他们会觉得啊，你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值得吗？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也还好，没有，就是他们都还挺支持的，因为我感觉我跟我太太和我家里人都比较支持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也支持他们去做一些自己的爱好，所以都还挺互相支持的。
这很好。有没有人说，因为生活中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啊，有没有人会说啊，你工作这么闲吗？还去当志愿者？会有和你听到过有朋友有这种表述吗？
没有吧，我感觉我跟我朋友生活中都很少聊工作，都是兴趣爱好建立的朋友关系，所以大家在一起聊兴趣爱好比较多。就如果听到这种机会，如果同样是球迷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会冲。
对，就我之所以问，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人他们在，比如说你发个小红书啊，或者是发一个 ins 呀、 啊，去发一些自己出去玩的一些见闻和一些视频记录，那他们就会在下面评论，哇，你工作好闲啊，感觉你总在出去玩。当然这个可能我们回头要再开一个话题来讨论这些啊，但是我就是说这个可能有些人他的心态就是他可能自己很忙，然后他没有时间去玩，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时间去玩，他看到别人玩了他就不高兴，他就觉得哦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对，我觉得可以理解吧，但是我也有收到过这种评论，但是一般我就不会理会这种。对，
不理是对的。
嗯，
好的啊，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志愿者的报名吧，因为可能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们，他们可能也有一些资深的球迷，但是这次错过了，也许他们会对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很感兴趣。那我们来问一下 Henry， 这个报名的流程它很复杂吗？就是你，我知道你刚开始肯定要提交一个申请，那么你提交申请的过程中你需要交什么材料吗？你个人的一些介绍啊简历之类这些材料需要提交吗？
您属于这里。六月十八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Thursday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其实没有很复杂，因为毕竟非法志愿者他不是一个很高门槛，就不像找工作一样要筛你的简历啊，或者是要你有很在某一方面有很这个专业的技能，它其实就是平常生活中你我他一起喜欢足球的这些人，因为在我们志愿者团队里面有很多都是年纪挺大的，可能都甚至退休的这种，但是对足球或者对志愿者服务依然有热情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的要求就是不会特别多，然后基本就是填一些自己的基本信息，然后当时最初筛选的时候可能还做了一些 online assessment， 就是要你录一些视频来描述哦为什么你要报名，是比如 what inspire you to sign up or join the community 之类的，就其实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这么多年对足球的理解或者对这个运动的激情去描述，然后刚好这次世界杯等于说在家门口有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刚好很珍惜这个机会，然后也很愿意跟别人合作啊，或者是去服务这个 local community。 对，就是从这种方面去说。对，
明白。他有面试吗？就是你只是自己提交材料吗？他有面试吗？
对，一开始是有一个 online assessment， 就叫这种 video recording， 然后后来应该可能是初筛吧，然后到后来之后他就会有一个线下的这个面试。
哦，有线下的面试。
对，线下的面试其实也就是轻松的聊天，他去把你 video 你提交的材料和 video recording 里面的东西再跟你过一遍，make sure 这个是你真实的想法，然后以及你的这个表达沟通能力没有问题。对，因为你在服务的时候你可能会要跟其他人用英语交流，或者是跟不同地方来的球迷去做一些引导啊或者帮助，所以他可能要对你整体这个人的一个行为举止或者精神状态这些去做一个 in person 的 evaluation。
是的，
对，但是整体的面试过程还是挺轻松的，你只要就是像聊家常一样，特别是大家都是对足球有浓厚的兴趣，很多时候聊着聊着就聊说哦那次我去看了这场比赛什么的，你是哪队球迷，就聊的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就还挺轻松的。
可能看一看你是不是一个正常人， 是不是一个
啊？
他万一招出来一个志愿者，结果在某些方面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大闹球场，这样就不好了。
对，其实 FIFA 包括他在筛选之后，还有一些网上的培训，也是对这种价值观或者这种尊重不同文化以及包容，就是跟美国这边整体的一个这种 inclusive 的这种文化还比较类似，所以他会做很多这种 training， make sure 就是每个人他不是那种 racist 啊，或者是不是那种很粗鲁或者有
是
discrimination 那种行为的人。
这个 training 的部分我是很感兴趣的，但是我们稍稍放到后边的一点，我们先把这个如何报名这个事儿咱先聊完啊，然后我再问你一些关于 training 的问题。刚才说面试，所以说面试的时候是不用准备太专业的回答，就是他不会问你足球什么规则或者是具体战术上的问题，不会问。
不会不会，我觉得有志愿者里面很多都可能都就不一定是很资深的球迷，他们可能就是那种在一个社区里很乐于帮助别人或者很乐于做一些 community service 的一些。
他可能都不知道有足球这项运动。
那倒不是。
那应该不是。
不至于。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当时我在小红书上就是建立一些群去跟不同志愿者交流的时候，就准备申请的时候，大家也会比较恐慌，就是说啊我可能看球没多久，或者我不是一个资深球迷，他们会不会考你说啊哪年谁夺冠了，或者哪个球员在哪儿啊，这些东西就完全不用准备这些东西，他就是跟其他任何志愿者服务类似，就是考验的是你这个人整体的一个交流沟通、团队合作和整体的价值观这些问题，所以对。当然对足球有热情是一个加分项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必须。对，
这欢迎所有的职业人群来参加，它并没有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限制。
对，
这点
是
很好的。对，你喜不喜欢足球，你可能就是因为志愿者的这样一项活动，从此以后深深的爱上了足球，也可能开始恨上了足球，有可能是你在现场见到的你喜欢的球队被淘汰了之类。
对，但是专业技能好像对最终拿到哪个岗位还是稍微有一点影响。就比如说你如果是学什么新闻媒体的，他可能会优先安排你到那个新闻那块的去做。当时我是因为我学这个 computer science 这块，所以我写可能我做什么 IT 支持啊，或者是他们的网站的维护啊，这些东西会有帮助，但是结果也没有选到这一块。
他们应该是会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专业的或者是承包给一个其他的团队来做这个。
是的。
那你刚开始报名的时候，他有给你列举不同的岗位你可以去填写吗？还是你只是普通的一个报名，具体什么岗位你都不知道？
就是报名的时候会有一个宣讲会，类似于或者叫介绍，他会先把整个 FIFA 志愿者有多少个这种职能部门给你介绍一遍，好像总共有十几二十个吧。然后他会把你安排在不同的人安排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有场内的呀，然后有这个球迷区的呀，然后不同机场酒店这个接待 VIP 的呀，或者是在那个球队的训练中心去帮那个球队打一下下手，或者做一些志愿者服务的，就反正加起来一共可能有十几二十个不同的部门可以给你选。对，
所以说他还是会，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会尽量的去符合你的倾向，就是他在分配职位岗位的时候。
对，是的。
你选了什么样的岗位？你记得吗？
对，我当时上一届世界杯当时没有那么深刻的了解，所以就被选到了这个叫 pre-game ceremony 这一个志愿者上。他就是做球队在比赛之前有一些入场仪式，就是包括把球队的各种，去年是俱乐部的队旗，今年是国家的队的国旗进场，然后展开，然后去摇旗呐喊一下，然后伴随着运动员一起进场，然后再退场，就这一块比赛开始前的整个仪式的各个方面，就是由我们这个职能部门负责的。对，然后 对，因为我去年做了这个，所以今年就挺自然而然的又继续被选到了这个里面。
哦，就是你是在出场在奏国歌的时候，你是去抓着这个国旗的一角或者一、
嗯、对，因为它那个国旗特别大，所以它整个国旗可能需要六七十个人围绕四个边、
哦很大很大嗯、
去把这个展开然后再收起来，所以我们就是去做训练做协调，在怎么样在可能三到五分钟的出场时间内把国旗抬到相应的位置，然后展开，然后等待国歌和球员入场，然后最后把它收起来离场，对，然后保证这个比赛还是在准点的去开球这样。
其实我这样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世界杯它这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最热烈的这个氛围，球迷是最开心的时候、
嗯、
你可以在场地的中间然后去感受大家这个欢呼声音。
对对，我就是前这个上周六吧，就是昨天刚好做了第一次的志愿者，是那个巴西对摩洛哥这场比赛。
哦，
当时我们就是把我是站在摩洛哥的国旗那边，然后把国旗抬到了场中央，然后展开，然后当时这个球迷基本上坐满了，然后这个非常山呼海啸般的这个呐喊声，就是在而且你是站在场地中央去感受，就非常震撼。
所以你拿的是摩洛哥的国旗？
对，我是拿的摩洛哥的国旗，然后我主要工作就是把国旗跟大家一起抬进场之后，拉着国旗的靠中场线的那一边，然后往中间拉，跟那一排的人一起往中间拉，然后把这个国旗展开。
哦、
对，当时站在球场内的时候，就是能感受到球迷的那种热情，然后以及特别是他们在播放国歌的时候，他们全场在大声唱着自己国家的国歌的那种，对，激动，包括那种集体主义，集体就一群人一起做也热情的一起做一件事情的那种亢奋的感觉，让我们很多志愿者站在场中这样，虽然唱的不是，对，虽然不是唱着我们自己的国歌，但是那种氛围非常感动，所以就我们也是这个有点眼眶湿润的站在那儿听着大家唱完国歌然后离场这样。
不用说你们了，其实我在电视机前，当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也很激动，我能想象到你站在场地中间、
嗯、
站在真的是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你感受这个氛围。你当时有没有觉得哎呦这要是现在是中国的国歌该有多好？
对，特别是我一个站在旁边的志愿者朋友跟我说的时候，他当时站在更偏球场中心，那个摩洛哥的那个球员就站在他背后在那大声的唱、
啊、
然后我们就在那调侃说、啊、哎，这个要是比如说什么王玉栋或者是吴磊在背后唱着中国国歌那该多好。
哎呦，
所以我们还是有这种憧憬吧。对，
嗯，哎，等吧，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但你去就是这个是你把这个国旗和大家一起去抬到场地中间，因为它国旗很大，我看到有一个半场这么大，它你之前应该做过很多次的这个彩排或者预演。
那是的，其实每一个正式比赛之前我们是有三个这个 rehearsal shift 可以选。
哦
就是其中有两个是在一个大学的那种训练体育场里面去把位置走熟，然后把每个位置的人需要干什么这些东西讲清楚，然后做一两遍彩排，然后正式比赛前的两天有一个叫 validation match 的也是算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彩排，他就直接是在这个大都会体育场里面进行，然后把当天要走的那个具体从哪个通道走出来，具体抬到球场的哪个位置，然后大概在音乐响起的第几秒去拉开旗子，然后停在什么位置，这通通的比赛前两天那个 validation match 都要走一遍，然后包括计时，就因为你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这样子会影响这个开球的时间嘛，所以整个的流程在那个 validation match 那天都彩排了一遍。对，所以对，实际上大家 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志愿者们就是通过反复的练习达到
的。是的，还是付出了很多时间跟精力的。那在这个彩排之前，在以前，好像你刚才有说过，也有一些线上的 training 啊、那这些会除了好像你刚才提到可能会有一些对于这个价值观这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训练吗？就是你最一般
线上的部分其实就是一开始把整个过程从线上讲清楚一遍，包括哪一天要干什么，然后整个时间上当天的时间流程以及整个世界杯期间的流程，就相当于一个线上的介绍会。对，当时可能线上讲了一个小时，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对，这个是线上的部分，然后实际还要做三天的线下的训练，然后才到正式比赛。
哦，他有没有什么训练是你觉得还是挺有难度的？
其实这个工作因为相对就协调还是比较难。对，工作本身只要每个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协调你想就是每个国旗可能要60个人，然后有2队的国旗，然后中间还有个 FIFA 的那个 banner， 然后再包括 FIFA 的 letters， 然后再加上一些现场的协调人员什么的，加起来可能有100-200号人，然后要怎么去把这100-200号人就是组织起来，然后分配到各自的岗位上，包括一些沟通上的问题。这么大个旗子，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在我们 validation match 的最后一次正式的彩排的时候，我们队的那个摩洛哥的那个旗子其实是扭在了一起，就是你想那个这么长一条旗子，你要顺利的展开是得每个人拿的是同样的一个边，然后从同样的方向拉出去，但是当时最后一次彩排，就可能有的人拉了上面那个边，有的人拉了下面那个边，所以同时拉出去的时候，那个旗子在中间就扭成了一团，所以导致我们摩洛哥这边比巴西那边慢了10-20秒才完全解开展开，所以当时就非常这个现场组织的那几个人就非常紧张吧，相当于，所以正式比赛之前。他花了很多额外时间，要大家 make sure 就是所有人都沿着一条边，都提前把那个边都握在手里抓好，然后比赛就是正式搬出去的时候就直接把那个边拉出去，就不要中间再有什么插曲，导致这个现场事故了，相当于是。
很难想象，如果在正式的比赛的时候，他的国旗拧在一起出去了。
对，这个肯定会网上有很多讨论。对，
是现场的这种你刚才说的组织协调者，他们是 FIFA 的人吗？还是也是志愿者？
有志愿者，也有就是那种 contractor 或者叫 vendor 吧，应该。因为 FIFA 他每次可能只会每个球馆可能就会派1-2个他们的这个场馆负责人过来，但是具体指挥志愿者或者指挥各个不同的 vendor contractor 之间协调的是有一个相当于婚礼策划，你可以想象婚礼策划它本身就是个 vendor， 它要组织这个餐厅啊，组织这个服饰啊、化妆啊这些不同的 vendor， 就大家组成一起去把这整个 event 给办好，所以对他们也是相当于有 vendor 来承包整个仪式的这个规划和策划，因为 FIFA 它。特别是像这种大型赛事，它可能每4年才一次，它不可能养着这么多人就4年才用一次，所以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这个外包的这种形式。
明白明白，好的，这是关于训练。那我们再说回到我们当天是上周六对吧？我们再说回到当天的这个故事，你那一天是几点到的现场？
他一般就是比赛开球前的4-5个小时志愿者就要到达现场，然后 因为我家离球场就开车的话可能就半个小时，但是比赛当天因为知道这个球票啊包括停车场票都基本上爆满，而且要溢价买，我们那个球场边上的停车票基本都是两三百停一天，所以他根本没有预留给志愿者的停车位，所以我们都得乘坐这个公交就是火车到那边，然后再转 shuttle bus。所以相当于我整个过程可能提前了六七个小时出门，然后当天比赛是六点开球，我大概是一点半左右到的那个球馆。对，然后到了之后就是在球迷还没有入场，因为球迷可能在比赛开球前的大概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才入场，所以我们其实理论上就是从一点到三点还有一小段的时间再做一次当天最后的彩排。
还有一次彩排。
对，当天的彩排结束了之后就给志愿者发了一些午饭，就是一些面包啊一些沙拉什么的。
我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个比如说在公司我们在公司开会有的时候准备的那个饭。我就不在这里吐槽了，这可能不太对我们的胃口，他们给你们发的什么吃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们这个岗位因为要很多的移动，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坐在那慢慢的吃，所以每个人就是发了一个 lunch box， 然后 lunch box 里面就是一个那种
生冷的三明治，
对 turkey sandwich 或者是 chicken sandwich， 然后再一些什么那些 salad 或者是那个 chicken bee
薯片，
那些对薯片，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能量棒那些东西。对
啊，基本上就是工作餐了，跟去公司开会开这种就是 offsite 的会差不多。给的
offsite 条件这么差吗？我感觉 offsite 的话，
哎，
不是应该
晚上如果出去，比如说要一起去个酒吧或者去个饭店还好一点，就是中午那顿，中午那顿，比如说上午有会，下午有会，中午那顿反正我们一般给的都是这种 lunch box， 吃的时候是硬着头皮往下塞。
对对，因为快嘛，对，大家都是很忙的。
对，而且可能是批量生产的，也比较这个
方便，是。
对，那除了，你应该除了这个志愿者的这个衣服之外，他有给你什么其他的小礼品、纪念品吗？这可能要等到最后才给是吧？
对，他其实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做志愿者前，他就给我们发了这个，包括帽子、四件短袖、一条
短
裤。对，四件短袖，因为怕你可能要就是连着两天去做，你要换洗什么的。
哦，这个赚大的这个。
对，他这个阿迪这个赞助的给的这种装备还是挺不错的。
哦。
四件短袖，一条长裤，一条短裤，然后一双鞋，然后几双袜子，然后还有个帽子。
这么多呀？
然后还有个腰包，还有个雨衣。
真不错。
对，是相当不错，加起来可如果正常，我感觉市面上买的话，可能都得个两三百刀加起来。
对，比我觉得比那都得多，像一件 T 恤得三四十刀了。
对，所以反正我觉得志愿者这个装备上还是做的不错的。
哇，这个真不错。那我猜测啊，我猜测可能在你们结束最后一天的时候， 可能还会再发点什么其他的东西。
哦，对对，我刚说两部分，一个是这个是比赛开始前每个人都有的，另一个就是你每去一次，他给你在那儿累计一下。如果你去到了，比如说去了第一次，他给你发，上次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志愿者 logo 的一个tower 一个毛巾嘛，相当于。
哦。
对，然后如果你去够了三次或者去够了五次，他那个奖品还升级，但是后面是什么，我现在还不知道。对，所以就是有这种 incentives 去鼓励你去更多的参与进来。
我哎，我这也是阿迪达的，我今天穿了一件，这个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衣服，但这不是志愿者的衣服，这不是，这是我自己买的。但是听你刚才这么一说，他能送这么多东西，下一届世界杯是在哪儿？在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对不对？
对对，是的。
哎呀，好像不是特别好去，这个到时候可能。就你如果要是跨国参加这种志愿者的话，哎，你没有这样的经历是吧？就是他不
对，我还没有跨国参与过，但是我感觉这个还是挺难的，就是一般他是优先本地招，
对，
因为毕竟你要支付一个跨国的志愿者的这些差旅啊或者衣食出行，这些还是比本地招要费钱一点。
FIFA 要去付吗？这一部分他们是去会。
这一部分我其实不知道，但是确实我们身边的志愿者大部分都是本地的。我只知道有好像一两个是上一届在卡塔尔也做了的，然后这一届继续过来做。对，但是卡塔尔可能比较特殊，因为它当地的人口可能会相对少一点，对，所以需要大量志愿者的时候，他可能会从国际找。但像美加墨这都是挺大的国家，所以从本地基本都能招得到足够的志愿者。
你说的卡塔尔，我想到可能他如果在当地招志愿者的话，当地都是一些达官显贵，都是一些石油大亨，没有人在做这种志愿者。
对，人家不可能头顶带个布，还要给你拉过去。
都是这个公司的老板，那个这个部落的王子之类。
对。
对，这些奖品确实是还是很诱人的啊。那么你在当天有没有遇到一些球星或者名人之类的？
对，这个就是做志愿者最大的隐藏福利。就我从去年做世俱杯的时候遇到了那个巴西的罗纳尔多，就是肥罗，他当时是走到球员通道里跟志愿者都一起拍手击掌，但是志愿者是因为不能在工作的场合掏出手机去合照，要求合照，对，不能拍，或者是不能要签名，就除非是他们主动说主动要你的手机去合照，或者是他用自己的手机去跟志愿者们合照。对，我知道之前那个包括伊布还有那个葡萄牙的那个佩佩，他们都是相当于退役之后有点半FIFA官方人员这样子，所以他们经常会到比赛场地去，然后拿自己的手机跟志愿者自拍合照，然后发到网上去，所以这算是
真棒
一个隐藏福利吧。然后昨天做巴西摩洛哥那场的时候，我们那个球员通道来了那个 Tom Brady， 就是橄榄球的
GOAT，
对，他从我们那个通道过来，对，一开始还不知道是谁，因为就是他来的时候周围围了一圈的那个安保啊或者是拍照的人，只是从远处就听到有很多人在欢呼，然后我就凑上去，然后结果他走过的时候发现是 Tom Brady， 然后他还逐个的跟这个志愿者握手，然后我也握到了。
哎呦，
这个是特别特别，
你今天
这个难忘的经历。
你手每天有洗手吗？
我还是洗了。对，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你把这个手啊，戴上手套，然后你其他的你照样可以洗澡洗头，你不耽误。然后这个手套，然后等你洗完了你再摘下来，然后等你要洗的时候再把手套戴上。
可以，然后到时候这个什么汤姆布雷迪原味手套出，放在网上。
对，你可以把它拍到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拍到一个蛋糕里边，或者是一个什么可以塑形的地方，
做个模具。
对，做个模具，然后你就吊在那里。
对，然后当天还有一个是那个叫 Travis Scott， 这个好像也挺出名的一个 rapper， 但是我不是很熟。
哦、
然后包括当时
我也不知道，
可能现场很多这个也不是很认识，但是他走过之后，有一些认识的人说他是 Travis Scott， 然后当时后来、
啊、尴尬了。
对，之后看新闻发现他也是到了现场，所以就、对，然后后面还有那个巴西的一些民宿，像卡福。
卡夫
和那个、
啊、
对邓加是他们当时的主教练，
是九二年世界杯的主教练。
对对，这个只有当时好像我是认出来了，然后旁边有些新一点的球迷就还不认识他们，所以这个你也得有一定的资历才能认得出那些现场的人。
哎，他们发福已经发的不行了吧？我已经往肥了长。
对，大肥罗是真的肥，然后但是
早就开始胖了，但是其他人可能是不是？
卡福和邓加还行，就是他们如果是在 FIFA 里面混了个一官半职的那种，我觉得形象管理还是有的。对，
啊、
但如果他是那种，就是就无所谓了，就到处乱逛的那种，可能就没有那么注意，或者就是欧洲人可能会稍微注意的好一点。
哦，对对对，他们的形象保持得很好。这个。刚才说邓加，邓加我记得他之前还是巴西队的主教练，是不是？那是在
对，就是对巴西的主教练邓加、嗯。
他现在也在 FIFA 做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 FIFA 做事，还是那种什么民宿专用的那种、场边位。对对对，他们反正就是经过我们在后场的那个球员通道。然后大家反正也是见到了，在那欢呼了一下。
哎呀，这个太爽了！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让拍照，然后你也不能去签名之类的，就是只能是自己感受的，你没办法
是的，是的，
分享一下。
对、
啊，这个太可惜了。要不然你有没有想过，当时有没有想过一瞬间你冲到场地中间，然后像那些疯狂的球迷一样，然后去跟人合照，然后最后被几个壮汉拉出去。
对，但可能确实你可以记住一辈子，但是你可能一辈子以后都进不了球场了就。
啊，你说到这个，我好像前两天看到在 ins 上还是在哪儿看到一个，就是这两天世界杯吧，是不是这两天世界杯，就是一个球迷他是抱着个足球、他在那个看台的前面的栏杆上，他在那上面走。啊，他也厉害，他都不恐高，他在那上面走来走去，他就想找机会跳到场地里边。然后下面大概有四五个保安一直这么盯着他，虎视眈眈。他走到左边，保安跟到左边；他走右边，保安跟到右边。后来他可能想，反正我已经来都来了，哐，他就抱个球跳下去了，然后立刻就被人摁倒了。你知道这时候大家都评论什么吗？大家说，如果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话，立刻再跳去两个人，那他们一定会成功。
哦，
这你应该是有
牺牲自我。
对，他这只是个诱饵，然后真正想要去的可能是后边第二人或者第三个人。你需要有这个团队合作才能做成功，因为你自己一个人，这种世界杯的赛事里这很难得手的。大家还在出谋划策，这个还挺有意思。
是。
那你们当天巴西对摩洛哥那场比赛的当天，有发生任何的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吗？
当天还是挺顺利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最后彩排失误过一次嘛，所以当天大家特别谨慎，然后反复检查，所以当天倒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都挺顺利的。
你整个这趟下来，哦，你后边应该还有吧？后边还有其他的场次吗？
对，整个纽约一共有八场比赛，但是他给志愿者可以选的场次是只有七场，就是最后的决赛是没有的选。
哦、
然后他的说法是会根据大家前七场参与度和一些其他的表现来决定谁能到最后。
是有竞争了，这个就有竞争。
对对，因为毕竟决赛还是大家都想去的。对，但是前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不太知名的比赛，或者在周中的比赛，可能大家参与的意愿不会那么强烈，所以他可能会用这个考勤来作为一个指标来看谁能最后参加决赛。
哦，所以说他前面这七场可以选的比赛，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七场都报名。
是，对。
你也可以只报一场，根据。
他至少得去五场。对，
至少得去五场。
对，他当时一共三场训练和八场比赛，就是至少得去两场训练和五场比赛。
啊，
对，因为他还是要保证 一定的出行度才值得上我给你两三百块钱的衣服什么的，要不然很多人可能你就拿个衣服就坐一场就走了，那他就很亏，然后后面又缺人这样。
明白了，哦，所以哦，那这个其实确实还是挺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
对，但是
前期后期都是。
很大程度是靠自觉吧，因为你真的就是只做一场，然后以后都不来了，把这些东西拿走，
也没有人抓你，就是
对，
他也不能打911去抓你。
对，
但你是准备参加五场还是七场？
对，我应该会尽量每一场都去吧，
尽量都去，
因为其实这个心态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在比赛当天没进场之前。然后我们又做彩排，又在通道里站了可能一两个小时，在那等、
啊，就有点疲惫了，就不太想
去了。有点疲惫，就觉得、啊、哎，以后这个工作
不来了，
可能还是不来了。但是当你真正的站在场地上，听到这个各种这个球迷的欢呼呐喊、唱国歌，包括你背后什么，当天可能是什么维尼修斯、那个卡基米、
哦、
什么马基尼奥斯这些人，
哎呦，
你身后过的时候那个感觉，然后就说，我下次还要来。
是，
对，可能下一次，星期二是法国对塞内加尔，所以说不定就是姆巴佩在你身后唱国歌。
都是很硬的比赛，都是很受关注度的小组赛。
对对，纽约这边的比赛都还挺，就至少有一支强队。
哦，那你能在场上比较相对于比较近距离的平视姆巴佩？你可以观察一下姆巴佩跟登贝莱到底有没有矛盾？这个好像是大家都已经玩坏了，现在有好多视频，就这个啊，就贴了好多这种讽来讽刺，主要是讽刺这个姆巴佩的事情，还是很有意思。
是，哎，你这么一说，我更想去了。我本来还在纠结，因为他毕竟是工作日，对，但是确实这个法国队的更衣室矛盾可以近距离的观察。
要去，而且我希望我哎，你知道你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拿哪个国家的国旗是吧？
对，应该不知道，但是根据巴西打摩洛哥，我拿的是摩洛哥，就是我应该是拿在那个官方的那个显示的名字后面的那一个。
哦，客队。
对，但对客队算是客队，所以应该可能拿的是什么塞内加尔，但是其实比赛当天也是根据哪个队，就是具体来的志愿者的人数，对，以及就是说，先到先得吧，可能有一个这种概念。
对，
就比如说大家训练的时候都是站在 A 队，但是 A 队真的来的人少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一些找到人去补位补上去这样。
嗯，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我刚才在想，首先这场比赛你一定要得去啊，而且我是希望能够抓到法国队的国旗，但是其实你只要在场上都无所谓了，因为法国队的这个国歌。你可能也听过他们的国歌，非常好听，而且特别适合在足球比赛开始之前去唱，真的是激情澎湃。著名的马赛曲嘛，就是能让你唱了之后，其实我觉得你在现场听完之后，你可能那一瞬间都想撒开国旗，然后去奔向法国队，说让我加入你们吧。
哎，其实对志愿者通常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你旁边没有安保，所以你如果打算这辈子就这么一次，
再也不参加了，你一个就是被除名了，或者是你会被以后被所有的体。